我们讲题班的班主任开诚法师啊，在座的严龙法师啊，还有我们威力讲堂的法师，来参加的比丘尼法师，各位居士，各位佛友，大家下午好。
下午好。
严龙好。我有两节课。今天是这个身铁研究班的三个月十二次，今天是第一次上课。当时我跟我们副理事长顾志慈啊、开仁法师在聊天呢、我们觉得说，台湾的出家众、台湾的道场，大家提到印顺导师，大家都知道有印顺导师这么一位高僧，但是提到印顺导师的修行、印顺导师的思想或者印顺导师的风格特色，大部分的就不见得很恰当能够了解、能够认识印顺导师的风范、风格啊，尤其是导师的思想跟他提倡的法门。在前台湾来讲呢，出家众是相当多的啊，算相当多的啊。那么台北我们是试看看啊，我们这个为什么会选择礼拜五啊？礼拜五就想说，因为道场的出家众通常道场的活动都是在假日，对不对啊？啊，寺院的活动都是在礼拜六、礼拜天比较活动嘛，所以我们就为了让出家众的时间比较好配合吧，所以就选择非假日的，这个选择星期五啊，星期五。其他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这些法师都有课啊，在福田有课了，像我南部礼拜四固定都是有活动啊，所以就排礼拜五。那么我今天这样看起来呢？好在有这么多的在家菩萨，号称为旁听者啊，变成在家菩萨为什么？就像《佛法概论》有一句话，《佛法概论》里面有一句话，我们读啊，会读到一句话，说大圣菩萨道，大圣菩萨道，在家菩萨是主流。我跟你说，今天坐在这里看下去啊。在家菩萨比较多，变成主流了，阿弥陀佛。我们请的这几位老师啊，像我们班主任开仁法师，还有刚刚讲的严波法师，再来的严龙法师，还有一个慧禅法师，今天没有到。我早上又来啊。还有我们也可能增加本地法师，是吧？这个都是福缘佛学院科班出身的啊。我们这个福缘佛学院自从霍光法师当院长啊，霍光法师当院长领导新竹的福缘以来，福缘已经完全传承恢复导师的风格。新竹的福缘基本上把导师的风格借佛学的办学啊展现出来了。那么慧路讲堂呢，我民国六十一年就来住慧路讲堂了，民国六十一年的秋天就来慧路讲堂，住到六十六年初离开。我亲近过正法长老，亲近过现在在洛杉矶的印海长老啊，印海长老啊，印海长老讲课对导师的东西，我觉得讲的还算好，真法长老也不错啊，不错啊。那么，因为我后来就离开了嘛，最近回到这讲堂，我这个人有话直说了啊，直说快人什么啊，快语啊。我觉得讲堂要把导师的思想做执着，以印顺导师的思想做执着呢，尤其这个。对讲堂的四众啊，就是现在的出家众，或者是说来的信徒参加法会的信徒啊，这一方面呢，我们还要特别有待努力的空间，呵呵， 还有一些努力的沟通啊。那目前像那个视讯的课本，这课其实是不错的啊。那个霍邦老师讲那个什么，现在讲什么？中观结论嘛，对不对？中观结论。还有常子法师讲什么初级大圣的思想还讲一些，哦，这都不容易的，这些课都相当好，相当好。那么我们写这个佛法概论呢、啊？哎，这么好嘞，正好我们班主任开明法师他编制了讲义啊，陈总知道有好几个人编过讲义，做过科判，对不对？好。这个话概念倒很少，是吧？那我有时候常常说的啊，我说印顺导师著作那么多，导师的著作啊，三四十本呢啊，简单要讲两三本来说啊，最直接能够把导师的观念、见解、特色直接的去表达出来，我觉得是中观经论跟佛法概论，中观经论跟佛法概论这两本书比较会把导师个人见解和涉及对其他宗派其他历代的古德有所评判，有所评议啊，有所抉择，这两本书是很露骨的表达出来的，啊，很露骨的表达出来。像陈某知道，陈某知道，我觉得很多地方算温和性的写法，温和性的写法。啊，他是中观一切佛法按次第来表达，啊，他当然也是很好的了啊，很精彩，真的，当然是没有话说啊。那这个导师这一本佛法概论，有些地方话中有话的，大家读要耐心读，细细读的，哎，耐心读，细细读的。我要讲自细跟什么细眼，我反而在前面，哎，我前面呢、啊，这个是前面。各位看那个什么第一页，导师的注释，如果我跳过去没有讲的，大家就自己看喽、哦。啊，是啊，这是我讲课的习惯啊、哦，在电视上看到讲课，我会说，哎，我老师在讲课的时候跳来跳去。这本书是英顺导师在三十三年我都还没出生呢，啊，我是民国37年出生的啊，33年民国三生，啊，他就是讲阿含讲要讲十三讲，后来又补充写了啊，写第一，对，写了什么？哦，又补充像13章到那个什么20章。有的人把这本书当作是阿含经的精华、阿含经的概论或者阿含经的讲料，那我读起来啊，这本书不是在讲阿含而已啦，不是在讲阿含而已。大家看那个目录啊，目录在哪里？第十九章题目叫什么？菩萨获得德行，这已经在讲大乘法了，这已经在讲大乘法了，啊，已经在讲大乘，不是讲阿含而已啊。那么正解解脱是20章，对不对？他有讲阿罗汉的断烦恼跟解脱，啊，然后也讲佛陀的什么？佛陀的解脱，佛陀的正解。啊，佛的境界也做了一些依境论来做介绍啊，依境论来做一些介绍。那比如说这一本书蛮深的地方啊，蛮深的地方是第十章我论因什么说因，21章什么前几话，12章那个什么 三大理性的统一，三大理性的统一。这里面呢，如果看过这本书有概念的哈，导师在这本书，诶，是哪一章？现在也没有特别找出来，有讲到说缘起论有三个层次啊，很有名的，很有名的三句话啊，火从云生，是在什么底层？有一什么奉命？那是第几章？第十章。我们班主任最熟悉的，他在这马上请教就。啊，都他的头脑就是叶顺导师著作的电脑，电脑像是电脑一样。我年轻记性很好，讲什么我马上记起来。哎，因为我中风嘛，中风过后我就差，我曾经小中风啊，所以我的记忆力就是感觉没有像年轻那样想到哪里马上想出来。哎，那么这三句话啊，世代里程。在果从因生世代历程，这个阿含当然会讲到，但是有从有一空力，有一空力就不是阿含在讲的了，有一空力已经到中观了，已经把中观的观念提出来了，所以本来讲缘起，缘起是阿含的主轴嘛，但是在导师在讲缘起呢，也讲到有一空力啊。等于这种空有无碍啊，二谛圆融，这个中观的东西，在这本书也把它讲出来啊。所以我讲这两段话啊，要告诉各位说，千万不要以为这一本书是概而论而已的，要小什么？小看这一本书啊，佛法从印度来啊，导师大量的著作，精彩的。有深度的，显出它的功力的，其实是属于印度佛教的范围。印度佛教的，那现在台湾那么多的道场在佛法，大部分是中国佛教的范围。中国佛教的范围啊，包括我们黄浦山的圣严长老啊，我感觉他也这样的。圣严长老也是提倡汉传佛教，然后他的一些他整理，他晚年的时候有一些他的写作跟整理呢，都是把祖师大德的著作。啊，做一些整理，也其实有一点，还是中国汉传佛教祖师的著作，祖师的这个，如果直接讲叫祖师教，还是够得他写的呀。我说快点快点，想到就说了啊，所以你们听我的时候不会打瞌睡的，因为我突然会冒出一些你们没有听过的话。导师回到印度佛教的源头，去看历史的发展与演变，截止2500多年的佛法。印顺导师回到印度历史的佛教历史的源头，去看历史的次第发展与演变，然后截止2000年的佛教真实与发变。他已经跨越了隋唐了。回到印度的佛教去了，所以他晚年的那一些黑皮师啊，什么叫黑皮师？金装本的都黑师，对吧？欧培金装那种好像，都是写哪一方面的著作啊？印度佛教的部分，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说一切有部论师，论师是研究，初级大圣什么？起源与开展。我很会为印顺老师想做行销的，听我演讲啊，你们就会听得那个是，圣严长老虽然是这样啊，但是他竟然讲一句话，我讲要做尬语，他怎么讲？他说中国2000年来的佛教啊，历代祖师大德到现在啊，著作量广度之广，深度之深，无有人能够超越印顺老师啊，无有人能出其右。中国汉传佛教2000年来著作量广度的广深度的深呢啊，2000年来的佛教古德到现在的著作呢，没有人能够啊，对印顺导师的著作能出其右，这个话听得懂吧？一直都没有人超越啊。这个话要弘印讲的，人家还不见得服气。这个话是谁讲的呀？
正大的讲。
然后又提一个例子，中国北京啊，有个中华诗集，中华诗集是共产党官方的诗集，就是政府官方的诗集，叫做中华诗集。中华诗集唯一为台湾的高僧出全集，啊，就是民国以来，别说台湾，是民国以来啊，高僧大德的著作，中华诗集用简体字，用简体字把所有的著作出全集。唯一也是谁啊？先生老师，印顺法师著作全集一套，简体字，我也有一套，哎，我也拿到一套，这是大陆出版的，哎，在台湾本来很少这个简体字的版，啊，那个我本来看一看啊，老师在骂共产党骂的比较凶的，老师也有一些话是骂共产党的。但活在人间啊，活在人间啊，就是妙音几的夏天呐，啊，佛法救世之光那一些，里面有一些少数的文章嘛，啊，那刚刚到台湾，刚刚在台湾有个配合国民党反共政策的，也要骂一些国民党的，啊，那一些大陆出版的时候都把它删掉，骂苏联的他没有删哦，骂中国的他删了，我把它对着看，那佛光院长告诉我说。要删哪里删哪里，其实也有跟福衍正本出版社交换过意见，哎，可能也有尊重台湾，不是他们那边就擅自删了，啊，那也好。那导出的所有的著作里面有三个地方提到红印，我赶快看一下有没有删，没删。我没说。现在啊，你再我自己宣传一下，哎，我没有。我很少这样宣传的啊，不过今天因为第一堂课嘛，啊，第一堂课鼓舞大家的精神。来看那个我们班主任做一个表哦，很好哎，各位看这个表，它第几页？第九页嘛，第九页旁边有个表，你看看，等于第八页。编者对前书的什么啊？观科，哎，这个倒相当好。哦，哎，开元法师的这个注解啊，把这一本书丰富了这一本书的深度跟广度，啊。最近这一个月左右，我都在看这一本书，重新温故什么注解，尤其我们开元法师的下面这些注解啊，看得我实在啊，哦，华喜什么，充满精彩、深刻，哎。佛法啊，文力法、意境法，还有什么皈依法，哎，然后配合这些章节，配合这些章节。这个意境法里面有讲一切法跟什么啊？别处法，别处法里面上面有一个有情，有情是讲什么啊？第三章到第几章？第八章。第三章到第八章，三四五六七八，一共几章？
六章。
这六章依我的看法，这六章通常在讲五蕴，哎。导师竟然用这么多在讲五蕴啊，就是正报啊，有情的正报啊，讲到第四间就第九章，第九章是依报，依报才用一章而已，哎，啊，正报五蕴重要不重要？
重要。
不了解五蕴，没有正确认识五蕴，修行就有盲点了。修行就有盲点了，你修到哪里去真的是偏的，哎，《般若心经》也是开门见山嘛，观世音观自在菩萨照见什么无蕴皆空，哎，所以我常常说啊，照见自己的无蕴呢，修行是修自己，不是修别人呢，真正会修行的人是在修自己的，没有一天到晚看别人听着别人的，哎，那么三四龙什么啊？ 工商百行百业青少年啊，学者教授啊，银行家或者是政治家，每个人的武艺一样不一样，名称一样，内容都不同，哎，色印也不同啊。有的人一直拢吹来就感冒啊，啊，有的人一直拢出来讲做工很舒服，就要这个凉风，哎，地水龙感觉一样不一样，就不一样啊。吃东西也不一样啊，酸甜苦辣，每个人口味啊，食量大小啊，中餐西餐啊，什么都这个，色印就差别很大啊。这我蛮困惑的，就有些信徒哦，看到我身体不好，一天到晚跟我推销药品。我说我的胃在做什么试验品一样啊，他还很认真啊，说你有没有吃这样？这个营养品、健康品什么品能不能乱吃啊？哎，常常房间的桌上堆一堆，啊，其实有意不一样，自己的身体自己最了解，啊，而且这个是很专业的啊。你看，如果我们在场的叶医师也在这里，啊，吃药能不能不断吃，啊，对不对？啊，我们这个资深的叶医师啊，国清的常务董事。那说到受想行识，差别大不大？差别很大。小学生的受想行识，国中生的、大学生的受想行识一样不一样？都不一样，都不一样。那种你要同理心，要设身处地，而且了解对象啊。你看，你要这样子去看啊，小孩子的受想行识啊，这个各行各业都不大一样的啊。这个无意理解很广的，不是名词的啊。要看到一个人容易冲动发脾气，这个人有病的，是这样。这你知道他的性格是这样，非常紧张。这是修行还要去活用。那么下面呢讲这个真谛法、中道法跟什么解脱法，这个来配合起来。正知见，佛法的正知见，八正道，八正道正见正思维修得好，帮助就很大了。下面的那一些啊，要渐渐修。你第一个正见正思维修起来，你帮助就很大了。刚刚那个早上林波老师就讲过，是那个见法即什么？即见佛。见法得法，知法什么？入法。第一章就有这些话。阿含经里面形容叫做眼智明解。升起眼，升起智，升起明，什么？升起解，这是学佛人的第一观念，第一观念。我们可能还有业障，我们的习气还蛮重，啊，我们的福报还不够啊。但是你的正知见你还没有记住，正知见能不能升起啊？可以升起。要记住正知见，要升起正知见。身体正知见的人，遇到挫折，遇到坎坷，不会陷入忧愁焦虑，不会苦，因为你有身体正知见的，啊，知道世间有因有缘什么，世间起有因有缘什么，世间灭，就能够知道缘起甚深，甚深缘起，啊，不是三世因缘而已，有啊多生多世的什么因缘。啊，所以人家悲欢离合、成败得失，不是那么单纯，表面能够一个表象去论断的人，所以懂得佛法的人，看一个人不会用一生一世的成败得失去论英雄的，因为人的一生一世实在是太短暂，生命是什么啊？有过去。到未来的什么无限的无限的延续，无限的延续从过去到什么未来无限的延伸传承过去的无限的这个稍微提一下这一本书真的是很有内涵再来看那个前面也有个科判叫细明法师的那个在平安第四页，附录第四页， 就是信仰的。他讲这个，他把这个第一章叫做总论什么？三宝。第二章叫总论什么？教法。啊，再来是净行佛。净就是学佛者用信解的净，就是事理啊，事理。净就是有为法，净就是有为法，一切有为法。如果以哲学来讲啊，哲学家的用语啊，这个净就是宇宙的现象论，人生的现象论，生命的现象论，一切存在的现象。啊，这个行呢，修行的这个行呢，以哲学的用语就是伦理学，伦理学。念哲学的人啊，真是啊。那么这个净呢，这个净也是提知识论、方法论。哲学系的人，那大学哲学系要讲知识论、方法论啊，这个现象论都是佛教讲净在这里啊。啊，这个行就是伦理学，实践的伦理学，修行是属于道德的伦理的这种实践，伦理学。啊，这个果报的果呢，果报的果就是价值判断，生命意义的价值判断。因为哲学有三个观念，哲学有三个纲要啊，就是知识论，形上学、知识论，那个就是伦理学有这个价值观，我会这样的表达是，对现代的知识分子受大学教育的啊，这一些我用这种用语来表达，是这样。那佛教自己的想法叫做净行什么？果报啊，果报的成就了圣者的境界，生命的意义啊，那是一种价值观、价值判断啊，类似这样的意思了。我还没有看到西林法师这个资料之前呢，我好早好早就在讲，我在民国68年、69年到那个圣印长老在用万佛寺也有佛学去干些啊，68年69年我就用佛法概论在当教科书的，所以这本书从年轻读到现在，那个时候我就把它分成什么信解行证啊，我不是用进行佛，我用信解什么行证，第一章第二章讲信，那么第三章到12章我是认为在讲解。13章到19章在讲行啊，也是一样的啊。这个20章就是讲正果的正，信体性，这样的次第其实也是可以啊，也是可以。但今天这个时代做佛教徒很累啊，累不累啊？
对。
宗派多不多？宗派多不多？传统的宗派就过多了啊，三藏什么
十二部
佛，大圣有八宗啊，印度部派佛教，部派佛教人，部派20个部派，然后现在又有新兴教派这么多啊，一个小品子搞到我们很多佛教徒头脑上，现在还有庙天，还有庙禅，大家都被缠住了。新兴教派，这些种种问题啊，如果你深入印证导师的东西啊，能够化解，佛法概论是不够的。我自己的得力处，我自己的受用成就的得力处，是印顺导师的中观啊，《中观论诵讲记》27品，我花好多时间读而再读，读而再读，那要真正去消化，整本读得透彻，《中观论诵讲记》啊，《中观经论》、《性空学》、《探也》啊，然后还要把《空之什么探究》要往来空之呢，这4本书。像《性空学探言》啊，《性空学》那个第一章、第二章啊， 啊，这个阿含的这个方法论，阿含的空啊，方法论跟空，不然是很重要的。所以现在上副观念长那个中观经论的人啊，上中观经论，你们把《新空学探典》的第一章、第二章自己补充来看，帮助你很大。啊，第三章在讲阿毗昙是空，阿毗昙是空呢，阿毗昙王那些暂时不看没关系啊。但是《新空学探典》的第一章、第二章那是必须好好读的啊，你的知见的建立啊，升起那个清净法眼，见法得法。有理由说这个地方升起来，知见不正啊，理路不清，你修行可能有很多问题的 很多问题的 就是人人意淫啊，有的就像是你们跟我讲什么话，你有了正面下来跟我讲，就是似懂非懂，乱卖弄啊，我没懂的。建立起自证见的人啊，在闻思什么修，闻思修八正道了啊。八正道是慧写的次第哦，不是定写的次第，不是禅定的次第，八正道是慧写的次第。这导师的书写得很清楚啊，你们如果详细看，你就要看出来啊。禅定的次第，止观的禅定次第为止观啊。所以现在台湾现在在流行这个南传的这个禅修，基本上我是肯定的啊，但是一定要把这个止观导引到跟什么慧写什么相应，哎，不是强调那个四禅的禅相啊，禅初禅相、二禅相、三禅相，它是什么？你纵使有四禅八定，也未必得法自知啊。你有四禅八定，未必有法自知也。但是法自治从四禅中的禅定来嘛？请问各位有基础的人，你知道法自治吗？先得法自治，获得什么涅槃智？不就这个话吗？法自治是修四禅定可以得法自治吗？啊，如果能够得法自治，那些外道大部分的四禅定怎么没有法自治？啊，各位就要思维了啊！所以这个闻什么思行，闻跟思。导师的出版社叫什么？正文啊，这都是很有意思才起这个名字的啊。大家不要那个啊，那个《成佛之道》第二章，由闻知之法，由闻知众恶，由闻什么断无义，由闻什么得涅槃。哦，开章名呢就讲这几句话哎，那个思维。我没有看印顺导师的著作之前呢，传统佛教的书我看了相当大量传统佛教的书，啊，哎，什么明朝的四大师啊，印光大师的语录我几乎读完了，李炳南老师的一些著作语录我通通读完了，哎，西楼上那些我通通看过啊，因为我十几岁就出家了嘛，啊，年轻的时候啊，我又不爱感情看，然后都不记。阿婆几岁？乖乖多看点书，没有到处乱跑。自私老三智慧的讲堂都是这样，哎，正好我也看得下，看得下。可是早年年轻的时候很辛苦啊，年轻的时候，我看《纵观论颂讲》，那时候我住在慧的讲堂，住在慧的讲堂，民国61年、62年，那个妙文集还是旧版的哦，旧版的就像那个报纸的那个小字的那个旧版的。郭扎范的，你现在的妙文集的那个版本，我读那个《中观论颂》那本书，哦，我自己抄资料，自己写来写去，画重点哦。我那本书哦，搞得麻麻密密的，然后搬家搬来搬去搞丢了，很可惜。啊，不然我来把我看咋说说的，我还中间换出来恁看恁来哦，东西哦，真的是哇，好心的。不然没有人指导之下，自己在研读那个辛苦啊。啊、但是读到呢，豁然什么？没有开悟了啊！豁然气悟了啊！那种法喜啊，那种感动啊，几天好几天持续不消啊，持续的那个什么叫自信见？如何突破自信见？学中观重点就是要突破自信见，生死的根本就是要对自信见。自信见放在对内的就是我执，放在对外就是什么法执。 什么是自信心？有没有感觉自己的自信心？自己的自信心究竟有没有抓到？有没有去突破？对，一直在思维，一直在思维，在思维。哎，文思，就是这样的啊。所以导师的书对我来讲，他是不真的是指导人家修行的了。我给那个没拿那教课本的那两，课本两香文哈，香文等于给黄飞飞的那差不多了。那我，然后那两个爱洗眼的，洗眼的香文。
修
饰。对，我感觉学佛的人大部分其实下功夫，大家都很下功夫，用心也很用心。不断在摸索，不断在啊，这就是解行并重啊！大家一路上来都是在实习，但是在一个面干啊，看不见的上面的，企业也安尼去记录啊，这点吼尽量给啊，尽量给。那我就是做一些分享嘛，所以这些章节啊，大家要看哦，像那个第六章哈，第六章说友情流转的生死什么根本，友情流转的生死根本，导师你一就会讲到四个名词，无明与爱，我见与事，无明跟爱，我见跟事，第六世那个是，第八世那个是，但是这个阿含经还没有讲到第八世，还是讲事。我们说呀，我们为什么会后越苦后越苦，一直六道在轮回？你对我们的生死根本，这个烦恼的症结，要深刻认识呢。龙树菩萨在《大智论》讲一句话啊，他的学佛法啊。先分别说诸法，或说毕竟空。先分别说诸法，或说毕竟空。先分别说诸法，就是先通达有为法，先对五蕴、十二住、十八界啊，这个要了解啊，就是四十地的世间法，四十地的世间法。或说毕竟空，毕竟空就是胜一地无为法，胜一地无为法啊。所以年轻的时候，我听一句话啊。我还搞错方向呢。你刚刚来福利讲堂的时候，有一个法师，说红法师，你那么爱看书，你将来想当法师啊？啊，你当法师要学这个天台四教，这个华严什么，华严五教、天台四教，搞得我一个头什么，两个蛋，那个好学不好学啊？也不好学呢，那个相当费功夫的呢。啊，然后他要讲一句话，他说学佛法呀，先学有，后学。空，先学有，后学空。有就是唯识，空就是中观。我被他搞糊涂了，上当一样啊！后来我才知道导师说，先学有，后学空，那就龙树这句话，先分别说诸法，或说什么毕竟空啊。所以谈佛法啊，这个讲进行果，一定先讲这个五蕴，我们的正报依报，现象性。先要了解后业苦啊这些东西。那么这些各宗各派、各个道场、各个法门啊，大家都不错，可惜只是有所偏啊。比如说，邪火三庙讲信念、慈悲跟什么智慧，有的人弘扬的法门停留在信念，缺少智慧啊；而有的人讲慈悲。啊，搞到变社会公益，佛教的色彩越来越淡，越来越没有佛法的华语，现在变成争论的风暴，我何方法？是有点可惜了，应该要有一些地方要缓解一下，那就听过来啊，莫被传了。有的重戒，有的重定，有的重慧，啊，有的重什么？各有所偏。哎，导师比的说一切有故论师与论之之间，就有一篇戏文，那篇戏文可精彩耶。
那个戏文里面老师提到八项训练，有八项的训练哦，啊，五足疗养啊，里面有网络或者什么，你会把它重新导出来看一下。哎，受戒有故，论师与论知师研究，老师提到那个八项的训练，就是一寸老师的立场，他的自学方法，他把自己的意见也表达得蛮清楚的，啊，就是那一本书的戏文写出来。怎么包括涉及修正的问题，他在那本书也稍微提到，也稍微有提到哦。阿弥陀佛，现在这节课好像到了，我们没有摇影的吗？
没有，
刚刚有摇吗？
还有
三分钟。哦，三分钟。哦，阿弥陀佛。海印法师吗？是吧？都不能知道，法师要做榜样，不可以知道。
我是来问才知道今天。
我现在慈悲多了，我年轻的时候太迟到的人，我不让他进来呢。哎，我有这个例子哦。哎，阿弥陀佛。哎，现在我不会了。等一下，我一节课就把我的该讲的应该能讲完。所以导师在这个什么，大家看第六页。抱歉，还是放到第一页的下面。老师这个地方说下面这里了啊，第一页下面。深深的觉得初期佛法的时代适应性是不能充分表达什么世尊真谛。初期的佛法时代的适应性，这几个字，阿含经的解脱道。直接说应该是讲阿含经的解脱道。导师认为阿含经的解脱道啊，那个时代的适应性还不能充分表达世尊的什么真谛。导师对印度佛教1700年的印度佛教，他用三句话，这三句话你们也要记起来。初期500年叫做佛法，第二期叫做大圣佛法700年，啊，最后密宗叫做秘密大圣佛法。印度1700年的佛教，啊，导师把它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500年叫做佛法，第二个阶段700年叫做大圣佛法，啊，大圣佛法的是中观、唯识、如来藏都有了。后来的密宗叫做秘密什么大圣佛法，这三个都有基础。那我们这一本书叫做《佛法什么概论》，就是由阿含到初期大圣的精华结合。我们的班主任开了法师的课，大家务必最好不要缺席哦，他的课是精彩哦。当然每个法师都有他独到的地方了啊，因为这本书上他编的，我们更能听听他本人怎么讲，不是更好吗？啊，好，休息一下，阿弥陀佛，他说没讲内容就一节课。